这个有第一次来的同学呢，这一位啊，我们将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这个麦克风麻烦一下，那位，很好，我们这样常常换位置是好的，好像我的眼睛也会有一些创意的感觉。来，您请说。
陈老师，各位同学啊，大家好，我是黄伟芳，我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朋友的口中认识到赛斯。已经大概2年多了，然后我一直在听陈老师的一些在那个网络上的一些读书会啦。那今天刚好回到台湾，有机会又有这个机会来上课，可以目睹一下陈老师的真面风采。
陈老师的风采，欢迎哈！你是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是吗？
今天才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
你住在马来西亚哪里？
我在柔佛。
罗佛那边好像也有我们的读书会，好像哈、
哦。有，听说我知道的是12月许医师会过去嘛，12月20几号嘛，
会到罗佛。
对，
阿波是不是？不是，那边是不是有个同学好像做赛斯村还什么的？
好像我有听说是一个，对，有一个也是一个我一个朋友的老婆，好像是他太太成立的一个。赛斯村，在这边。
然后我们在吉隆坡，吉隆坡每个月我们都有这个种子培训的课程，哎，那我11月要过去，对，我们就每个老师这样轮流跑一趟，对，好，给你这个消息。其实马来西亚应该算是我们对海外推广啊，大概觉得办得最好的地方，因为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是很。从小也都是学中文嘛，哈，华人，对呀、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中文的程度都很好，而且几乎只要有办法的高中毕业的华人，大概都会想要来台湾念书，对不对？否则就是到国外去了。所以其实我们华人的一些这个书啊，出版的一些这个书，在马来西亚大概是推广的最好的地方。对，很好哈，我们现在看有马来西亚同学，有香港的同学哈，还有没有从哪一国来的？外星球来的。好，你也是第一次吗？是哈，你长得有点像我一个同学，所以我要定焦看一下，不是他。
我跟宏宇一起来
啊，是
因为今年7月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家附近开了一家很奇怪的咖啡厅，然后就走进去看了、然后就发现那个施庆和大哥在带读书会、然后我就加入，
是，
就从7月到现在。不过比较特别的是，我今年本来打电话要来报名种子讲师训，台中这边嘛，
培训，
然后就是已经额满了，然后我想说就没有机缘就算了。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赛斯，只是一个朋友认识许医师，然后他告诉我说可以来参加种子讲师训之类的，看看有没有兴趣。然后我打电话来之后说额满了，我就没有再做打算。后来是总会这边打电话跟我说，我明年可以第一个报名，我就说好。然后我说好了之后，他的咖啡店我就发现了，然后我就走进去，我就觉得我踏进去的时候，他们一群人坐在。这个地板那边，我就说你们在干嘛，然后他们说这不咖啡厅吗，然后他们说他们在读赛斯书，我说是许医师的赛斯书吗，他说是啊，我说哎，我刚好报名成功明年的种子讲师，就闯入了人家的读书会、所以就这样子，这2个月来我非常积极的听许医师跟执行长的课程，就是在网络上，我有好多神奇的发现，有机会再分享，谢谢。
哇，好，欢迎你哈！好像一旦你做了决定，宇宙就会把所有的适合条件都放到你身边来哈。那因为我们的翁秘书真的很用心啊，因为在网络上报名，因为常常都一下就额满了。后来今年他就特别说，像候补的啊，只要这一期没有报上，下一期他就优先先让他们能够这个先报名这样子。其实。哎，我刚刚在楼下看到、我们这栋楼哈、有一层楼要卖，它一瓶是16万，一瓶16万，我就愣了一下，我们当初是买多少钱呢？因为也有6嘛， 所以我就哎，我们当初有买到16万吗？我在想没有哎，我们当初是65000买的耶。哇，然后就算一算，假如就算100平好了，我们赚了多少钱？有没有赚到1000？至少有1000万，对不对？啊，真是买得好啊！9年了，对不对？快9年了嘛，这个地方。啊，不对不对，在这里是哪一年买？4、5年，差不多4年左右，101年才搬来的，100年搬来的是吧？啊？哦，101年搬过来的，7月1号。哦，好好，谢谢你们帮我记的时间，我完全不记得。哎，那个时候也真的非常感谢，哎，这也是一个机缘呢。这个，当我意识到必须从徐爸爸那个心脏科医院搬过来，搬家的时候，我要找房子嘛。然后，我都是那种火烧到眉毛了才会很积极，赶快啊！结果我就在上那个改变信念的12堂课，然后我就在课堂上，我突然想说，哎，我们得搬家了呀，我得要找房子了。我们台下后来就有一个同学，在下了课的时候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为什么信念创造实相？”哈，哦，我真的很厉害，我想什么真的都发生了，唯独有一件事情一直都还没有发生，不知道卡在哪里了。我说什么事？他说他有一个办公楼一直卖不出去，然后他很想跟他的合伙人把这个一些财务上的事情分清楚，啊，所以他急着想要把这个办公楼脱手，以前是他的办公室。后来我就问他一些详细的情况，我心里面就大吃一惊。我说那不就是在等着我吗？后来我就来看啊，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啊，他也是我们的学员。所以他也就是用着他们最便宜的价格哈，然后他其实也只是想脱手，他也不是想为了这里，卖这个地方要来赚钱，他只是想脱手而已，就配合的刚刚好，好，所以跟我当初这里呢，他就给我最低的价格，1平65000，1平65000，然后就是100多平，然后有3个车位，一个平面车位，2个机械车位，哇，那真是太合我们用了。好，因为我后来我们的学员越来越多哈，你说那种透天的房子一层根本都不够大，好，一定要找这样的一个办公楼哈。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哈，当你下定决心啊，你一心一意的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啊，那真的老天爷就会把所有配合的条件都帮你准备好哎。好，这个呼应你刚刚的说法了哈。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机缘。那刚我在楼下就看到，因为我还在想我们现在不知道市价多少钱，好，所以刚刚看到一个广告说，哇，1平16万，我心里就算，哇，我们赚了1000多万呢，啊，不过不卖的话也没什么用啊。好，旁边这位同学也是第一次来哈，好，请你分享。嗯，
欣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芝彤啊，我是住在这附近。
哎，等等，你的名字叫什么？
芝彤，林芝彤。
芝彤是吧？
对对对，
哎呀，好特别的名字啊！因为当然一听是枝头，树枝头。
因为我今天刚好有休假，对对对。那我之前有上过翁秘书的那个读书会，
是，
对，他觉得还不错，对，他刚好就是今天时间可以，对，就参与一下这样。
啊，
我平常都有在听那个赛斯网络电视台。
啊。太好了哈，就欢迎你来哈，因为我们在这种早上的读书会啊，除非你翘班了哈，或是刚好休假，好，否则很多上班的人也不能来啊。但是因为这个礼拜二的读书会是一个传统了，所以就一直都没有把它没有改变它。因为我们当初做妈妈读书会的时候，都20几年了啊，20几年前我们就一直用礼拜二的时间，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在带小孩，小孩礼拜二都是上整天。所以礼拜二妈妈就可以出来鬼混一天，我们就选择礼拜二，然后你看一直持续到现在，啊，这也真是有耐心的，哦，好，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说说话的，有吗？我们这位长老很久没有讲话了，你们说说话，啊，有没有什么要开示的？ 对，你们其实都已经属于长老级的。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来，都好啊，都好啊。啊，真的吗？这么客气？好。好好，不要紧，无连咪想到要讲再搁讲，啊无你要讲无？好，嘿，因咧冻袂调咧，幸好伊。
我这个星期在想一个问题呢，就是上个礼拜这个同学提过问题，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现在怎么纷乱，那么我在想就是我个人的时尚跟群体事件里面这个力量应该是哪一个比较大呢？因为啦，我个人这个时尚应该就包容在细节里面嘛，那么我应该就受这个细节里面这个影响，因为可能啊，他有一些细节发生出来的时间，它会影响我嘛。但是我不能影响这个
事件。
好啦，世界。
事件是不是？啊、
对呀、啊，对。
你指的是事件。
对对，因为
还是世界。
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事件哈，是世界。
对了，因为在里面，它有一个很多人在里面共同创作出来这个时尚嘛。但是我个人，我个人来看啊，我当然我期望这个世界是好啦、公平啦、有正义啦。但是有很多人这个在他们在训练里面没有这个想法的时间，我个人来说，我怎么可以影响到他们呢？
啊、哦。你看，我们又有一位理想主义哈，很想要来改造、改变这个世界哈。
因为我在想，就是我在里面，我看到很多东西可能是没有公平在里面。
嗯。
那么我在里面，我个人应该可以怎么样做，怎么样造？因为在里面，比方说啊，这个有一些事件出来，有一些东西出来的时间，可能有一些。不公平，
嗯，
那么我看到里面，我耐心会有纠结嘛，我会有情绪，我会可能我会不开心，可能我有愤怒，可能我在里面我会有一些很我有很多东西跑出来，那么当我这个情绪在出来的时间，那么我对这个事件会有一种推波助澜这个作用了，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如果我能够就好像老师上个礼拜说。我们可以发放这个正能量出来，我们可以在我的面前那边 chop 一下 stop 了他不能再来的时间，但是如果他这个漩涡太大的时间，我不能再自处到了。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啊，不过你的中文的确是有进步了。因为他讲时尚有没有，我一直听成时尚。啊、哦，很时尚啊、哦！那大家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好，简单来讲，就是说个人跟群体之间哈，假如群体这个可能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啊在发生，那我们个人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力量？我们个人真的可以影响这个群体的实相吗？啊，假如说在这个团体里面啊，他发现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好了，那他个人。啊，有什么影响力呢？啊，对这样的一个群体实相的事件，啊，个人有什么样的力量？我这样讲对吗？对对对对对，好，差不多是这样子哈。我先讲一件好玩的事，因为我昨天到台北去录音啊，结果我要到那个录音的大楼，刚好就碰上那个游行的队伍。昨天有看新闻吗？有哈，好长哎。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哎，一路上好长的一个队伍啊，游行，我就看到里面有导游业的哈，有旅游业的嘛哈，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跟这个旅游方面有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行号哈，公司行号，他们都出来游行。那大家知道他们游行是为了什么吗？陆客减少，好，那。代表他们在这个游行的过程里面，他们在呼喊什么？ 开放陆客旅游嘛，哈。那我后来因为要穿过马路，就要拨开人群，你知道，因为完全过不去嘛，哈。那刚好警察有在那里，然后我就看到好像不知道是不是 TVBS 还是哪一个电视台的摄影机在那里，我就一边拨开，我就一边很想跑到前面跟他打招呼。有时候会有一种冲动，很想赛斯万岁的。那因为上个礼拜才听到许医师说他都还没有参加过游行嘛，他就说那我们应该哪一天也要上街头啊，叫要重视心灵，什么赛斯万岁。对不起，我擦一下眼睛。这是一件事情哈，因为这个群就是有这么多的群众在游行啊，他们就希望说能够让陆客来台湾旅行嘛。那撇开任何的因素不谈哈，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很好玩啊。假如你的招牌上面就是写说来玩哦，来玩哦，欢迎大家来玩哦，我觉得这样的游行也不错呀。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哈，总比打架吵架好吗哈。结果没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游行队伍其实诉求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来我们家玩，赶快来玩呢啊。那希望这些陆客哈，这些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同胞们哈，好像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啊，来旅行来玩。那当然他们背后是希望啊，这个在经济上面能够有所改进嘛哈，有改善。可是呢，我就看到这个队伍的时候，我心里面产生的就觉得蛮有趣的啊。因为其实我在穿过人群的时候，我其实看到很多人根本就是来热闹嘛，而且也很和平哈，也很和平。我就看到有几个人的这个表情那个样子哈，就是也有欧巴桑啊哈，也有一些可能也还不清楚什么诉求的人哈，但就是被拉来大家一起来游行嘛。然后当然也绑着那个布条啦什么的。那其实我转头我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面我自己个人呢，我所产生的都是一些觉得很有趣的画面，很有趣的画面。所以我对这个游行啊，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他们的诉求啊，这些诉求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你站在什么角度你就有什么样的解读，对不对？可是你个人可不可以有你个人的一些想法跟解读呢？啊，那我就觉得我从头到尾我就有一种好玩呢，很兴奋，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团队伍他所做的诉求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件好事情就是说，哎，你们为什么不来我们家玩，欢迎光临啊，你们赶快来玩呢。好，那是不是请爸爸妈妈打开门户啊，让彼此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啊，让彼此有更多这样互动的机会，还可以带起一个经济的一个改善，这有什么不好呢？啊，后来其实我们也间接听到是很多啊大陆的这些啊民众是他们不想来的，他们抗拒，他们不想来的啊，因为既然你们政府好像不欢迎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去呢？啊，就有像这样的事情，啊，那就有点像是好像两家人的父母亲有他们各自的一些看法跟立场，大人始终都会把很简单的事情想得很复杂。后来就两家的小孩子其实还蛮好，可是父母亲吵架就不准两家的小孩子互动嘛，好，不准两家的小孩子彼此再继续交流，好，不准两家的小孩子啊一起玩。好，那所以我在看到那个队伍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我就觉得蛮有趣的，还蛮不错的，有这么多人这么的热情欢迎我们对岸的同胞来到这里，好，来玩，来消费，好，来交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动机也蛮不错的。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呢，老师你觉得呢？像他们这样的游行，你有什么看法？来，
我自己是觉得说啊，哈，他们游行真的很不错啊，就像那个曾议长说的哈，看起来真的是蛮有趣的，但是每个人真的有每个人的诉求啦，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以民众的角度来讲哈，那真的对陆客啦，或者对其他国家的那个 旅客来讲哈，我们的欢迎真的应该要转型了，不能再以那种什么购物了等等的包装式的旅游这样子啊哈来对待我们的客人。
是啊，其实我也有想到啊，啊，你上次的车祸事件都还没有交代呢。陆客来这里发生车祸的比例很高哎，我都觉得有点丢脸，我都觉得好台湾好危险哦。啊，可是会不会在这么危险、这么刺激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哈，也会加速我们对一些现象的思考，对不对？会加速一些我们一直都还隐而未谈、隐而未显的一些情况，会加速了我们面对它的机会。所以其实我是想表达，任何一件事情啊，都会产生很多不同角度的看法。你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跟你一样，尤其是碰到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为先为自己着想，好，而没有了一个所谓的什么爱国的心啦，哈，活都活不下去了，我还管你国家的政策。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好，不是说他不爱国，可是当一个人他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当然第一个立场他就会想到怎么样来啊替自己生存啊多做一点努力或是着想，好，无可厚非，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群体的事件，仿佛好像这个群体里面大家在做一个非理性或是可能一起把很多事情手段给合理化了。好，那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各位，你就要问你自己，你有什么角度了？你想怎么看？你想怎么看？因为大部分的人，假如他没有去深入的去思考的话，都比较容易人云亦云嘛，啊，人云亦云嘛。那大家还记得我讲过一个例子，我就说，哇，那个虎头蜂跟一般蜜蜂的差别嘛，好，因为你看到新闻上面说虎头蜂蛰死人了，然后后来你就把所有的蜜蜂都叫做虎头蜂，你没有去思考。啊，这个虎头蜂跟那个人到底产生什么因缘呢？他为什么刚好要蛰到他？好，那虎头蜂的特性跟一般蜜蜂的特性，好，是不是真的每一只蜜蜂都这么危险？还是真的虎头蜂都这么爱蛰人？好，虎头蜂的特性吗？还是真的你因为惹毛它了，所以它才有的反应？其实是很多很多，后面有好多细节都很值得我们要好好去思考。好，所以有的时候群体事件，好，应该讲来自于一半以上的人，好，是人云亦云。而且很多人其实他最喜欢拿好像用利诱的方式，我给你什么好处，来模糊了很多应该要对焦的这个事件的焦点，好，模糊了很多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思考的方向。可是因为我告诉你，哇，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啊，你们就跟着我来吧。那很多人就只看到尽力，啊，尽力，眼前的利益，就没有思考太多。所以其实刚刚在讲，我们个人如何在群体里面发挥我们的力量呢？我觉得好歹你要去深思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不是人云亦云嘛。啊，第二个，我觉得假如你真的很不满意，好，那刚刚他讲到说，那我们有情绪也应该要表达出来。那你就说，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会不会又影响这个事情有一个很不好的发展，是不是这个意思？可是重点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情绪是为何而发？我们都说情绪有一个来源，情绪跟你的想法有关，是不是？你有这样的看法所以产生那个情绪，那你能不能够在情绪表达之后还非常清楚地去表达了你的想法？还是你只是让人家看到你的情绪而完全不知道你的诉求？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哦，很多人只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说他很爱发脾气，可是就不知道他的脾气到底是在表达什么。父母亲骂小孩，骂完之后小孩子一头雾水，啊，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挨骂，他哪里做错了？因为小孩的角度跟大人的角度不一样，小孩的想法跟大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对不对？可是当你噼里啪啦的把小孩子骂了一顿打了一顿，小孩的感觉是什么？冤枉啊，大人，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两个人之间的吵架也是，有的时候只是情绪上面的一个冲突，可是你没有去表达情绪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一个想法而发生的，于是你就不明不白的，对不对？不明不白的。所以你说情绪发泄会不会影响这个事件？会啊，它 它会影响这个事件的发展呢？好，它可能也会影响到对方的心情，对不对？可是重点是你有没有自己很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要发脾气，你为什么要生气啊？你为什么有这个情绪，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比别人知不知道还要更重要一点。假如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发脾气，你知道你为什么有情绪，你就可以在情绪啊这个释放完了之后，很理性的去跟对方做一个沟通表达。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讲不通，哎，你没有大声一点他也真的不知道你在干嘛，哎，啊，你没有把他骂一顿他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哎，甚至有时候你怎么骂他怎么说他还是不懂，哎，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说怎么跟他讲他就是听不懂，他可能已经有危机了，他可能有一个很糟糕的，接下来会有一个很糟糕很危急的事情要发生了，然后你一直解释给他听他都听不懂，你骂他他也听不懂，你骂他他还跟你不高兴，他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骂他。这个时候呢，说真的，你该做的也做了，那你就交给老天爷吧，老天爷会教人呢，而且老天爷的安排会出乎你意料之外，老天爷不会坐视不管。可是我指的这个老天爷不是说你以外的一个判官那个神哦，我指的老天爷是我们每个人的内我，因为你的内我会不断的创造实相来教会你认识你自己，你的内我会不断的创造实相，好让你的自我越来越明白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所以其实不是不发生，不是不惩罚，好，我们不要讲惩罚了哈，不是不发生，而是时机没有到，还在酝酿酝酿。好，这有点像是我们常常在跟癌友们探讨为什么要生病。好，我们就发现很多癌症的人呢，通常耐力十足，忍耐度非常大啊，然后耐痛力也很高，所以轻微的一些病痛并不会让他醒觉他的生活应该要改变了，只有一个非常大的撞击啊，好像拿一个锤子往脑袋一敲，他才会整个人醒过来。一个常常在时时觉察自我的人，他不会等到一个很大的事件发生了之后他才知道发生什么。好，各位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假如你是一个很警觉的人，你常常会看着你的实相，跟着你的信念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关联，你就会常常的提醒你自己，而不至于让事件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面对。好，这个也都是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生活经验慢慢累积出来的功夫。好，所以我的一个简单的看法了哈，回答刚刚这位同学在问个人究竟有什么力量呢，只要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那大家都是黑羊，只有我一只白羊，好，那我能怎么样呢？你觉得你现在知道你可以怎么样吗？哪一点点？哪边一点点？
就是刚才老师说，就是尽量要自己能够稳住自己的内心里面那个平安，控制这个情绪再爆发出来，那么就可能有一点期望，啊，但是我在想，就是可能我这个情绪来的时间，就是因为太多人云亦云。比方说，
人云亦云，
人云亦云，
对，
人云亦云，
对，讲得真好，不是人云亦云。哎，你跟了一个非常正音班的老师在学国语。
哎，谢谢，
哎，谢谢。
因为当我在看见这个情况在蔓延的时间，那么我这个情绪又回来了啊，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好了，但我怎么可以再稳住自己耐心这个看法呢？因为我了解这个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了解，但是因为前面就是这个不理性的在发展嘛，
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 你说你个人的想法跟群体不一样，可是各位你别忘了，你也是群体之中的其中一个人，啊，你也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员嘛，哈。那还有一个角度就是，那为什么你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啊，一个群体实相在发生的事情引起你内在极大的冲突、不安、痛苦或是愤怒，那么你就要去看他们变成你的外境咯。你从这样的一个群体事件里面，你是回来关照到自己内在的什么部分？好，会不会我也常常有一个内在的不满，就是我的声音都没有被人家听见呢？于是慢慢累积到你要用很群体的很大的声音，仿佛我们要在这里呐喊，有这么多人啊，有一致的看法，好像对方才会听得见。事情很大了，代际大条啊，事情很大条，因为有这么多人都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啊跟愤怒，所以为什么要走上街头？走上街头就是群体要一致，为了某一个诉求，好让所谓的这个执政者听到。那可是执政者平常忙于公务，都没有听到百姓的声音啊。这个时候你在集会游行的时候，是不是要让他听到的一种方式？可是各位，所有的外境是内境哦，所有外在发生的事情是象征你自己内在的某些情况哦。假如你又对这个境起了很大的一种心里面的感受，那它跟你是有关系的哦。会不会我们也常常觉得自己内在的声音没有被听见呢？我们会不会常常心里面也是愤愤不平？即便你是对的，啊，即便众人皆醉我独醒，醒来的那个人是不是比较痛苦？还不如我也喝醉的算了，是不是？啊，你一个清醒的人要带领这么一堆喝醉酒的人，你是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是很辛苦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看？啊，我干脆跟大家一块喝醉，啊，我干脆把我自己染色也变成黑羊好了。好，我干嘛一个人跟人家不一样，这么的孤单，这么的寂寞。可是你看，换一个角度来想，哇，好棒哦，都跟人家不一样，哎，我怎么那么的特别。好，永远你都是在群体之间，你又是个人。好，你的个人性非常重要，但是你无可厚非的，你一样会被群众群体的意识给影响，你也是群体意识里面其中的啊一个角色，其中的一员。所以你无可避免的也会成为群体事件你的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呢，你自己个人可以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比如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家庭成员很少嘛，好，那我们常常都要投票表决，有没有投票表决？那你往往都跟家里面其他成员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家说中秋节要去哪里玩，去烤肉还是去餐厅啊，还是干嘛？好，那不用了，反正台风来了就没有什么争执了。好，比如说，哎，你一个人的看法就跟人家不一样，好，你一个人的看法跟人家不一样，那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吗？你看，单单这个议题有几个项目可以讨论。假如你是那个少数，可是你是一家之主，有吗？多数人要听少数人的话。是不是？假如这个一个人是家里面最小的那个小孩，大家会怎么样？你别啰嗦了，跟着我们走就是了，否则你一个人就在家里，不要带你去。你懂这个意思吗？什么叫做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往往少数服从多数，有的时候真的只是表面上，哎，好，你还要看看那个少数，哈，所谓的少数，他是不是最有力量的那个人？后来你多数人还是要服从少数啊。还有你看，假如我真的不想跟大家一样，我有我的看法，可是我又不想破坏家庭氛围，好，我跟着一块去，那我可不可以少吃一点，或者我可以不要吃，可以吗？可以啊，可是我也假装很融入，省得挨骂。好啊，等到你回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自己找机会去补足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做法？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事件的出现，好，这样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分析，有好多个角度观点我们都可以去分析，都可以去探讨。重点就是你想要保持你的个人性，它没有错啊，它没有错。可是你的个人性跟群体有了冲突的时候，那么你又如何看待你自己的个人性？好，那你又如何看待你为什么会在这个群体里面，然后又跟这个大家的想法都不同？那这些大家，这些群体又象征你自己内在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他们也都是你内心里面我们说反映出来的一个象征的群众啊。你看这种探讨多么复杂，很不容易，对不对？好，所以后来我再回到最简单的方式哈，就是跟随内在的冲动，跟随内在的感觉。好，只要你真的很想发脾气，受不了了，啪发出去就发吧。发完之后，你自己要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要发。好，我一时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我的看法，可是我必须要成为最支持我自己的那个人。你不要连你都不支持你自己了。你明明知道你跟人家不一样，你有你的看法，可是假如你也不得不被群众给影响了，而失掉了你自己的个人性，好，那这也是自己的问题了。你为什么不支持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各位，你有没有很支持你自己？每一个人啊，假如都很支持他自己的话，可能群体事件比较不会那么的糟糕，不会闹得这么大。好，我指的是特别比较暴力的哈，比较沸腾的那些现象。好，同学有什么想法？
投射出来这样的一个情
况。对，假如只有你最善良，你觉得周遭都是很险恶的人哈，我就会问说，你为什么会在这么多险恶的人中间跟他们有这么多的这个互动？比如说哈，为什么这些这么多险恶的人都出现在我的身边？为什么？
内在一再的投射。
投射了什么？
投射了说，例如说像我老公就常遇到这样的现象。
嗯哼，
就是公司财务危机之后有人来接管，那一再的就是出现同样，因为他们是财务是应该是有人掏空，那同样出现是同样跟掏空的那个人是一样的。
嗯，好，同样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对不对？好，各位很简单，检查你自己的信念，你内在有没有一个信念人都不可靠？你内在里面有一个信念好，人心险恶。你内在可能有一个信念，从小父母亲告诉你说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你从小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教育就教你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好，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你知道我们内在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觉得人心险恶相关性的信念，否则你就不会一直在你身边看到好像都是很险恶的人。你知道，了解我意思？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天下无贼》这部电影很好讲哈，很好说明。有没有看过《天下无贼》？啊，有吗？哈，好久以前的片子，刘德华跟刘若英演的嘛，他们两个是骗子嘛，专门在骗人家的钱嘛。结果后来到西藏去，就遇到了一个傻大个儿，有没有？他就把他这么多年赚来的钱要回家乡盖房子，要娶老婆，然后他的那个钱就这样子就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就被刘若英看到了，因为她怀孕了，啊，她怀孕了，她就觉得她不能够再造孽。他应该要做点好事，所以他想收手，他不要再当骗子了。好，所以他就对这个傻大个儿有一个这个好心肠，想保护他，因为他知道他周围很多骗子，包括他的男朋友刘德华都想骗他的钱。哈，结果后来到了火车上，哇，那个扒手高手过招，他身边真的充满了要么警察，要么都是骗子，只有这个傻大个，他觉得天底下都是好人，他完全不知道他身边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在他的信念里面，他认为天底下都是好人。结果你知道，所有的故事情节到了后来，他的钱都不知道转了几手，最后还是回到他手上。啊，这个故事太有趣了，每个人的信念创造他所看到的世界。好，其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啊。啊，真的一大堆的骗子在身边，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是好人呐，他完全没有看出谁是骗子。就最后钱还是回到他口袋啊，而且刘德华还为了这个事情死掉了，啊，死掉了。那刘若英呢？她后来也就是一个人抚养她的孩子，可是她也许再也不敢，再也不愿意当骗子了，也都收手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人坚持相信天下无贼，天底下没有贼。好，结果他身边都是贼，可是他没有看到谁是贼，而且最后他有没有影响这个
贼人的世界，到最后该抓的被抓了，死的死，然后改过向善的改过向善。好，那我建议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太好看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那个傻大个儿后来，原来他是一个这么有名的演员呢。哦，他后来原来在大陆上很红哎，他有好多电影他都有演，什么《人在囧途》啊，只要跟囧有关的都跟他有关哈。那个人就是有点傻大个的个性啊，可以给你做参考。所以当你在问说为什么我身边都是险恶的人，你不要怀疑，你自己内心里面充满了对险恶的排斥，对人心的不信任，好，对这个世界你是充满了恐惧、担心跟防备心态的，否则你就不会看出来。小孩子会分辨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吗？好像昨天进电梯满满的娃娃车一推进来，他就占满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你就看那个小婴儿，他就会这样子看看这个陌生人，看看那个陌生人，有没有？可是只要是大人呢，进到电梯是最尴尬的地方，有没有？你看哪里？看地上，看手机，对不对？对啊，或者看上面，对不对？好，假装大家都彼此，好，就是都是都没有看见彼此，就对。可是只有小孩子啊，那这样东张西撞，他会跟陌生人笑，有没有？啊，小孩子心里面就是天下无贼啊，在他心里面，天底下没有一个坏人啊，至少在他的年纪里面，是不是？所以他看到的世界，是他选择所看到的世界，是哈。所以你觉得你是一只白羊，其他都是黑羊，啊，有时候我们转一个念头想，哇，有什么不好？我起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白羊，有一个不同的颜色的羊在旁边，啊，我起码觉得，哎，我真的跟人家不一样，对。好，一个问题讲这么多呢，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好，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理想主义嘛，对不对？好，还要更好。理想版本的自己，他等一下可能也会，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来解读刚刚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啊，那我们也欢迎同学哈，能够常常提出，啊，你的这些一些想法了，好，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来澄清一些观念，对不对？好，啊，没关系，我们今天早一点讲，多讲一点。好，我们要看到469页啊，469页。啊，我们先看到第二行，上一次我们讨论到的最后一句，有没有也可以回应我们这位香港同学的问题呢？他这边讲说，你的精神状态是这个星球的心灵氛围的一部分，所以你在影响着整个星球。哎，你自己个人所选择的信念，啊，你个人选择这个信念所产生的心态，啊，产生的一种情绪，啊，你都在影响着整个星球，所以你的影响力很大耶。你不要老是看到你只是一个人哈，你只是一个人，个人的一个力量好像很小，其实不然。好，那个傻大个儿有没有影响他所有身边的那些人？不知不觉的影响了他身边这些贼人呢，啊。很有趣，假如他没有出现，刘若英会想要保护他吗？啊，刘若英没有想要保护他，会跟刘德华吵架吗？然后他就会一直要刘德华保护这个傻大个儿的钱吗？不会吧。所以一个傻大个出现，他也许只是占这件事情的10%的影响力，可是这个10%后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有没有后来开始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你不要说他就有占10%，好，甚至我们说他占1%啊，对这个世界，本来99%的人哈，都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好人，这个世界哈都是人心险恶，可是就出现了有一个1%的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他有没有开始发生影响？对不对？好，他影响了刘若英，刘若英影响了刘德华，然后刘德华就影响了那一班贼人，有没有开始发生效应？啊，我觉得这个例子讲得太好了。好，所以各位，永远都有你自己个人的选择，你永远都要忠于你自己个人内在的选择。假如你觉得你的选择、你的看法是好的、是对的，就算你很天真，人家说你怎么那么傻乎乎的，啊，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你都不要轻易的改变你自己内在里面一种对自我的，啊，真正的一种感受跟期许，啊，对不对？永远都可以保留你的个人性，你的精神状态 就是这个星球心灵氛围的一部分。好，你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好，我们看下一句啊，一个附注啊，你们外在的文明真正反映了伟大的细胞文明，因此你们试着把那种秩序与创造性外在化。好，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细胞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实相根本就是整个文明发生的一个内在的因素。细胞是我们隐而未显的一个文明创作的成果模板模式，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的合作关系。你的心脏是不是很多细胞聚合成一个器官？好，有没有细胞之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心脏？好，那我们说我们有很多很多所谓的专业人士啊，形成了一个公司里面的所谓的最重要的核心人物，然后影响整个公司的发展，类似像这样的意思。好，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看所有外在再怎么大的事件，它其实都在反映着我们内在最细小细胞之间的合作关系跟创造的一个能力。大家听懂了吗？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所看到这么多这个外在事件所有的现象，它事实上都一直在反映我们内心里面的信念，有没有？那信念思想也是由最微小的意识单位，对不对？意识单位所组成，由意识单位慢慢的聚合，慢慢的成为我们外在的事件。所以这个事件可以缩到极小极小极微小的状态，也可以不断不断发展成为我们眼睛看到外在极大的事件。好，外就是内，内就是外，内外好互相呼应，而且内外无别，没有分别，类似像这样的意思啊。你们许多科技上的进步，事实上所有的进步，好，吴宁说，是当你试着去物质性客观性再现大自然的内在实相时，对大自然内在机制的诠释，好，例如声呐、雷达等等。我以前常常提及文明啊，但有时候几乎不可能以文字来描写气味的文明，以及建立在温度变化、颜色顺序、压力渐次改变上的文明。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精细而且有组织的，但是相当没有办法用字句来说。好，那要想要对这种事情有任何了解的话，你就必须要有额外的非文字资料。好，你看，其实这一段意思也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像我们外在文明的一个发展，它事实上其实也都在反映我们内在，我们说最微小细胞之间的一个创造跟一种合作关系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为什么无法感知？太维系了，而且是很内在的，有没有？所以他说有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只是用文字或是用语言来跟你表达，说像温度的变化啦、颜色的变化啦、压力的变化啦等等，好，他们都是跟我们的细微的思想有关，跟我们的一些细胞之间的变化有关，他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表达。各位说得出来吗？很难说得出来。可是他说要用非文字的资料，非文字的资料是什么？一种内在感官的能力，内在感官的一种感知。比如说你看台风又要来了，你们觉得会不会直扑台湾？好像有点转弯了，对不对？好，可能又是从台湾的尾巴这样扫过去而已，对不对？会这样子吗？有可能，对不对？你看今年啊，有几个台风都是雨点风声大雨点小的，有没有？讲到说哦，大家都要赶快准备强台来临，结果呢，上次的强台好像只有台东受到影响嘛，哈，其他都还好。可是你看几次都影响到大陆内陆，淹大水，有没有？还有像日本那里啊，可是台湾呢很有趣哈，今年这几次大大的台风可是都轻轻地扫过，并没有原先预计的那个可怕的结果。那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咱台湾人有保庇，啊，好。那赛斯一直说，好，一个地区的集体群众的 心灵氛围，他们的情绪氛围会影响到整个大自然，他们那个地区的一个气候，对不对？会影响到他们的气候。我觉得我戴眼镜拍比较好看一点。你为什么选我脱下眼镜的时候？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好，好，我们很多科技上的进步，是不是都先从我们其实看到的一些现象，然后慢慢的，比如说模仿学习而创造出来的？我们有没有常常要跟大自然学习？有没有常常要跟动物们来学习？比如说，我对科学真的很不了解。老师，你有没有什么记得特别印象的？我们后来的一些科学发明，其实是学习从大自然那里，或是从动物那里学到的。哦，对对对对对。是啊，都从那里学习来的，对不对？你看幻象哈，幻象飞机跟什么很像？轰鱼有没有？是不是轰鱼？好，跟轰鱼有没有好像？对，大家知道轰鱼吗？好，就是像幻象飞机那个样子啊。对，比如说我在想，他这一段在讲的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说，像我们刚才讲说，我们的精神状况，人类的精神状况会影响到整个星球的心灵氛围，这句话你听得懂吗？你根本听不懂，啊，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可是它可不可以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去感受跟理解呢？啊，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意思，感受跟理解。你说声呐跟雷达，声呐是什么？你看有没有从蝙蝠那里得到的灵感来发明声呐，测量很远很远的那些这个声音，对不对？尤其是用在潜水艇嘛，哈。那你看雷达呢？雷达是不是也是跟蝙蝠的那个功能有关？应该也是嘛，哈。感觉，所以我们的科学发明有没有一直在从我们大自然身边去学到了一些经验，学到了一些这个得到了一些灵感，然后再用科学的方法，好，去制造出类似的这些器具，有没有？类似这些科学上的发明跟进步。可是科学上的发明跟进步已经是我们在自然大自然里面呈现出来的状态的一个什么小小的具体化的显现。所以科学一直想要载制整个大自然，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好，它是从大自然那里得到的灵感而发展出来的一个，好，我们说只是在某一个部分的一个具体化的呈现，可是它没有办法包含整个大自然的智慧。好，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了。我们接下来看哈，在你们的生活里，任何你要的东西在你天性的轮廓线内都是可能的，只要你了解事情本是如此。哈，这句话各位你好好的把它画下来，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同学在分享的，只要你跟老天爷说我要这么做，这就是我的梦想，我一定要这么做，老天爷就会开始帮你安排每一个配合的条件，直到你准备好了，你就会看到这个条件了。好，太早一点你还没有准备好，机会在你旁边你也看不见，对不对？所以其实老天爷不是没有在听你哦，没有在帮你，可是他就是要等你准备好了没有。也许这一等个十年呢，你们都没有想过老天爷耐心很够哎，他竟然等你等十年。好，有一件事情要早就，他早就知道说你这样子下去你会很麻烦，你会有问题，可是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他万一现在就出手，你可能还没有学会教训，你根本不懂，于是他慢慢酝酿，让你哈一直都有一些机缘在你身边，告诉你说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可是他就是不听，然后慢慢累积，会不会累积到十年一次爆发了一个很大的事件，于是他突然醒觉。好，我后来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哈，也是一个更深刻的一种明白，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说真的，可能很多人早就明白了啦，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明白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真正帮助一个人，可能不是用一种最舒服的方式，对不对？我们想要帮一个人的忙，好，我们以为帮一个人的忙可能就是让他觉得哇，解除他心里的痛苦啦，把问题解决掉啦，让他感觉到舒服啦，让他对这个人生啊重拾信心啊信任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有没有？所以我们会谆谆善诱，我们会苦口婆心，好，我们会摄入，一直想要帮他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可是假如生命的本质就是善意的，他会不会用着一种真的让你从一个最痛苦的状况里面来学会教训，而不是你以为的一种最舒服的方式？有的时候你看到孩子在那里摸索，充满了痛苦荆棘，你有没有很想出手？你会很想出手去帮他的忙啊。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帮他的忙，你的孩子有没有学会教训？有的时候你必须放手，让他从荆棘上面爬过去，他就会终于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好，我觉得像我们这些有菩萨心肠的人，好，我们常常就会看到众生的苦，觉得不出手怎么行呢？各位，这种慈悲的心肠是不够深刻的，这种慈悲的心肠，好，说真的，有的时候都还是自我意识上面认为的一种慈悲。好，我们看不穿真的整个老天爷在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教育了，也许是要透过一个非常让人受不了痛苦的，或是真的很不明白，老天爷呀，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我们有没有常常这么说？老天爷啊，为什么都是好人受到处罚被杀掉了吗？为什么就坏人好像还高枕无忧？我们有没有常常有这种说法？嗯，老天爷为什么要好人受尽折磨？为什么让好人哈，所谓的好人，所谓的善良的人，所谓慈悲的人受这么多的痛苦跟折磨？为什么？后来就有人说，老天无眼，对不对？老天你瞎了眼。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先预设了，好像要真正帮助一个人应该是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好像要帮他解决问题，帮他脱离苦海，好像是用这种方式才是真正帮助一个人。好，大家可以思考思考看看，是这样子吗？还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一旁在旁观看，好，不要再出手，让他的生命用他的方式去学会，好，他应该要学会的一些教训，反而是对他最好的事情。结果回过头来对你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什么考验？耐心等待，视而不见啊！你能不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视而不见的人？我们不是真的视而不见啊，而是我们真的对生命有更大的信任，让每一个人用他的方式去经验他的生命的学习，反倒是我们在旁边陪伴的人，好，或是大家在同一个团体里面的人，好，反倒是要学会怎么样有更大的信心，相信他一定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会他想学会他该学会的事情，而不是老是用的这种我们说妇人之仁好了哈，不断的想要去改变他，去帮他的忙。好，哎，不出手有没有比出手还要困难呢？有的时候还要困难呢。你看着你的小孩子功课始终写不好，你有没有很想帮他写功课？有啊，字怎么写都写这么丑，你就很想帮他去写他功课，有，对不对？可是你按耐住，我帮他写的话，他永远没有办法学会怎么写那个字。所以有的时候放手，有时候在旁边等待，是不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更不容易耶。好，我们休息5分钟，哈，谢谢大家。